兄弟姐妹平安，各位朋友好，今天是父亲节，父亲节快乐。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又不是父亲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我今天来分享的信息也是父亲要的是我们大家一同与他快乐。上个月呢有母亲节，很遗憾我没能在巴舍，我回到了中国，我跟我的母亲一起快乐。有谁知道先有母亲节还有先是有父亲节？啊，先有母亲节啊，母亲节是5月第二个星期，为什么先有母亲节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父亲节的来历，我们就知道了。在1909年，华盛顿州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个叫杜德夫人的，她参加完举办的这个母亲节主日崇拜之后，有一个想法，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母亲节了。为什么没有一个父亲节呢？原来啊，她在13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去世了。他呢有，连他有6个兄弟姐妹，他父亲呢又当妈又当爸，把他们一手养大，没有再婚。等到6个兄弟姐妹都成家长大以后呢，这个父亲呢劳累过世了，他那个时候再也不能孝敬他父亲。所以呢他对父亲的这个感恩的心呢，养育的感恩的心就越发达，因为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他把他自己这个感受和想法呢告诉当地教会牧师，得到了牧师的赞同，也得到了周边教会的支持。不久以后呢，市长和这个州长呢也都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在1910年的6月第三个礼拜，当时是19日，就在这个华盛顿州呢举行了第一个父亲节，这就是父亲节的来历。在1972年的时候呢，美国总统也正式签署这个文件，立法把这个每一年的6月第三个星期作为全美国的父亲节。在这个之后呢，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效法美国，把3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作为纪念父亲的日子。当然呢，也有很多例外，很多国家不在6月份纪念这个父亲节。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这个它的意思都是儿女来纪念父亲的养育之恩。当然，我自己也是个父亲了，我觉得这来纪念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最想要的是跟我的儿女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今天我很高兴我的大女儿然然也来到我们当中啊。这个话里边，这个小女孩跟她的父亲关系很好，她也给她父亲做了一个卡片 I love you daddy 啊。我们也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在心里都默默说一声爸爸我爱你，我自己也有爸爸。好，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我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大家刚才一起念了，这个在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我是在3个月以前慧云姊妹安排这个侍奉表，他问我父亲节能不能做点分享。我当时呢确实有点害怕，因为父亲节又是个特别日子啊。这个分享什么呢？我经过很长时间祷告啊，后来也有些感动，我觉得我愿意来顺服这个安排，来分享神的话语。我用什么题目呢？我也是想了很久，我选了一位父亲和他的2个儿子这样一段经文。一看呢，这是一个故事的名字啊，他是 是来自一个比喻，这浪子的比喻，但是我们刚才念这段经文呢是非常丰富。我想我在4分钟到50分钟时间没法完全给他分享完，但是我们只能抓他的重点。先是说一个小孩子，再接下来父亲的反应，大孩子父亲，在每一个这四段以后呢，我都会做一点分享和这个点出该学习或提醒的地方。这是我今天分享的框架啊，我们要知道这个框架，否则你们有的时候就抓不到我啊，我要说的是什么，来来去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小孩子的情况，我们刚才念了啊，小孩子向父亲要他自己的家业，就离开到远方去了，在那里放荡啊，浪费所有的钱财，又遇到大饥荒，就没有吃喝了，穷苦了，他就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就是原来是他朋友，有钱的时候是他朋友，现在便不是了啊。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们饿得连猪食也不给他吃，他醒悟过来啊，要啊后悔啊，悔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他是去追求自由，这个小孩子有三个阶段。在家里的时候他是叛逆，我们不知道这个小孩子有多大了，但是我们可以猜想这个父亲让他单独出去应该是成年了，也许是听 age 是17、18岁，但是也应该是长大了。第二个阶段呢是离家，在那里放荡啊，败光了所有的家产。第三个阶段呢，他想家，回家，醒悟悔改。小孩子在外面的时候，他是这个状况是非常差的。我们不说他的在家里的情况了，就说他的绝境，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已经可以说一败涂地，陷入低谷，啊，没有一幅画比他更惨。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异地他乡，身无分文，又被朋友遗弃，只能与猪为伍。我们中国人对猪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感，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猪，养猪啊，我妈妈我小的时候也养了4头猪，有的时候我也啊去帮他养猪啊，对我们来说养猪只不过是又脏又臭罢了啊。但是对犹太人就不一样，犹太人呢他们禁止吃猪，这个圣经上也体现也有记载，后来神啊这个新约的时候有所改变，这个猪被认为是不圣洁的，现在犹太人还是这样认为啊，当然他们犹太人也不会养猪了，甚至在这个他们法典里边对养猪的人都有诅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他生不得饱足，又不能依靠他自己打工什么的，心得不到帮助，他又不能依靠他人，比如说他父亲等等家人，他的灵也不得不到平安，他不能接近神啊。但是小孩子还有希望，他的希望就是他父亲，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心先醒悟过来，他的身体就回转回头，他的灵呢有悔改。我们看看在这一段对小孩子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有些什么学习和领悟。每个人呢都喜欢自由，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这并没有什么错， 但是问题是这个自由不能绝对，要受到限制。我们可能在小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件事情上叛逆我们的家父或者天父，不肯听他们的话。人人都有叛逆期，小十几岁听 age， 不同的是呢，有的人呢醒悟的快，有的人呢醒悟的慢，有的人呢甚至长大了也不醒悟，有的人呢肯悔改，醒悟以后肯悔改，有的人呢醒悟了悔不改，这就是区别。哦，好，我们回过头来，他的父亲有没有给他这个希望成为现实？在爱之节里边，圣经记载，相离寒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像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就这一句经文，全方位的刻画了他父亲的慈爱，他的父亲的慈爱是全身心的。我们先看到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他眼睛动了，动了慈心，心动了，跑去脚动，抱着手动，连连亲嘴啊，口动啊。所以这个父亲的慈爱是全方位，眼动心动脚动，这个手动口动啊。不光如此，父亲还吩咐他的仆人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把戒指戴在他手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下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一起欢喜快乐，吃喝快乐。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父亲的恩典，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这个袍子呢，是当时高贵的标记，代表他做儿子的立位。这个父亲是很有钱的啊，有很多佣人啊。这个戒指呢，是代表着权柄的标记。这个以前皇帝什么都有扳手很大啊，这个啊代表做儿子的权柄。这个鞋呢，更是代表着自由的标记，代表他做儿子的自由。但是这个奴隶呢，是没有鞋穿的，赤着脚的，他自己去追求自由，没有得到，是一塌糊涂啊。这个父亲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给他自由，不光是穿的，还有给他吃的，把肥牛犊牵来宰。这个肥牛犊是上好的这个食物。当时呢，他们犹太人的父亲，这个有钱人家呢，是专门养着的，用来准备这个特大喜事或者特别的日子啊，是用来招待客人呢，或者这个喜庆用的。这个父亲呢，是要让这儿子与他一同快乐。所以我前面说的父亲节快乐呢，这父亲是要与他的儿女一同快乐。所以呢，我们做儿女呢，也要一同快乐。这是一幅油画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小孩子是当时是赤着脚啊，穿着破衣服跑过来，要跪在他老父亲前面。这父亲赶紧抱着他啊，这佣人拿着衣服鞋，还有另外一个佣人拿着戒指，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个戒指啊。这个左边就是这边，这边是右边，这个小孩呢把肥牛犊也牵过来，要准备宰杀一同快乐啊。这是一幅油画。我们在 这个父亲身上可以学习到一个父亲如何爱他的儿女，无条件的爱。我们做父亲的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儿女成才，但是呢，如果我是说万一我们的孩子偏离的正路变成了败家子，我们会不会说没有你这个孩子你再也不要回家？这个是晚上呢，或者我们身边的经常父母一不小心就会说的两句话，我没你这个儿子你再也不要回来了啊！你怎么怎么啊？这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人要像天父一样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的儿女啊，因为儿女是我们亲生的。这里边呢是有一个真实的事例，有个女孩呢，她受了这个网络的影响，单独出去会与别人去约会，不料呢却落入了黑社会，她再次从此以后呢就迷失了啊，不能再回来回家，成为了一个女流氓。父母使劲地找，到处找，通过亲戚朋友，通过所有的办法怎么也找不到啊！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继续一直的寻找。很长以后呢，他们找到了这个女儿呢，她知道自己堕落，但是呢又觉得没脸回家，原来打算呢在外面呢破罐子破摔啊，这个疗治缠身。但是呢他在这个 QQ 中呢， QQ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Facebook 里边，看见他父母呢不停地在寻找，通过不同的关系，他的朋友，他的这个亲戚或者同学朋友，找就是他的女儿啊，不停地在呼唤孩子你回来吧，我家门永远为你开的啊，这永远是你的家啊，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欢迎你。这个女孩哭了，下决心回头，最终悔改。我们可以学到这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受，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神是爱，但是呢有的人呢并不明白神的爱，有的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神，有的人呢听说过神，但是呢他有一些误解，总觉得害怕神，神要惩罚他害怕不，但是呢他因为不知道神的慈爱。这里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来说明天父怎么来看待我们爱我们，并不是惩罚，而是用刚才看见的慈爱和恩典，这个父亲全方位的啊慈爱和恩典来接受这个浪子这个小孩子回来。这个恩典呢也是我们神的福音啊，是一个好消息。这个福音的主体就是主耶稣啊，这个神把所有的丰盛的恩典都在主耶稣里边。有的人可能不太明白，有了神为什么还有主，这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展开，因为中国造假非常厉害啊，假神到处都是，人遇见了很多的假神，六神无主，所以呢有神一定要有主，主通过主才能知道哪个是真神。在约翰福音里边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好吗？预备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个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可以做他的儿女。好，再接下来我们 看看这个大孩子的情况。这个大孩子原来在田里劳动，听见呢这个有唱歌跳舞的声音，他就叫过了一个仆人，哎，就问什么事啊？我们刚才念啊，这个大孩子的生气，不肯进去，因为他这个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他父亲出来劝他，啊，他在说他的理由，发牢骚：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便没有给我一只小羊羔。这个小孩子是肥牛犊啊，你连一只小羊羔也没给我啊。这个，但是你这个小孩子呢，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给他宰了肥牛犊。啊，这个大儿子他又追求公平。啊，我起先十几年前刚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有同感。啊，我觉得这个大儿子不错，这个每天在田里劳动十几年了。我不没有说十几年，那么多年也没有违背父亲的命令，当然是他自己说的啊，是不是他也有叛逆期呀？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经文没有描写啊。他这个大儿子觉得小孩子表现不好，这父亲呢反而恩待他啊。这我呢就是这个大儿子呢表现那么好，父亲亏待啊，他一定觉得这个父亲是溺爱。那这个大儿子究竟表现呢，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么好呢？他想要什么呢？他要平等，他要和他的朋友一起快乐，但是他不肯进去与他父亲一同快乐，好像有点他心里有点问题啊。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大儿子，他心里没有爱，却有恨。我们刚才也念了，他有没有叫他父亲？没有。那他怎么说呢？说你啊，我服侍你那么多年，我便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的那儿子啊，怎么怎么，你便没有怎么怎么啊啊，都是你啊，父亲他从来没有叫。他有没有认他的弟弟？他说你这个孩子，他也没说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弟，那至少还认这层关系啊。大儿子他是非常不义，这个不义可能对新朋友比较陌生，这是我们教会里边经常来用一个词汇，它主要是来描写这么一种情况，这么一种人，他自己觉得很好，别人呢都不如他，他心里经常会控告、论断、贬低，心里说别人的坏话，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描写自义，自己认为好，他好，或者是这个行为上呢，经常常常抬高自己，藐视别人，控告别人。我们看看这经文，这两节经文一看，这个大儿子情况非常非常突出。他先是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哦。”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啊啊！他抬高他自己，我便没有哦，你便没有给我一只小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他控告他父亲，这听起来很可怜。他弟弟有这个肥牛犊，他连个小羊羔也没有。但你这小孩子藐视别人。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继续控告啊！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控告父亲。这个大儿子，这个不义，通过这两节经文 啊，描写的淋漓尽致。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公平待待，我想这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对。不对的是我们常常不认识神的公义。人虽然自己不义，却喜欢看见神用公义对待别人。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呢遭到恶报啊！这我们中国人这个文化历史上都很多很多都是这些描写啊。但是现实呢，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经常呢，看到坏人呢挣了很多钱，欺负很多人，也没有遭到恶报，所以我们常常呢会觉得老天啊不公平，老天不长眼。我们的神天父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在他的眼里边呢就不能容纳罪恶。这个罪恶呢包括行为上的，正如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里边所描写的小孩子情况行为，也包括这个大儿子的罪或者错。这个大儿子他辛勤劳动服侍父亲，他主要的罪是在思想方面的，不自己以为很好。这个好人呢比较不容易信神，他们做的呢行为上呢确实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一些思想上有一些偏差啊。神的公义和慈爱呢是神的两个很重要的品格，是不能分的。我们呢不能要求神用慈爱对待我们，用公义最主要是惩罚去对待别人。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很容易看到别人神恩待他们有一些很大的好处或者恩典，没有看见神也同样给我们很多恩惠慈爱。光看到神让我们受了很多苦啊，没有看见神是公义的，总希望啊别人受些苦，受到他们是活该啊，这是不对的。神是爱我们，刚才唱的歌啊，这个领会主席分享的经文，我们也都知道天父是爱，他最大的爱就是赐他的独生子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大爱。对待我们身边的我们儿女的错误或者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在爱的滋润下才能对付。如果他们犯错误我们就打就骂，他们就更不容易改啊，反正你要打啊，你打就打吧，我不怕你打啊，叛逆就是这样，你越打我越要这样。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没有错，叛逆小孩就都是这样，我们也都经过。这里有一点提醒，这个教会也好我们家庭也好，我们的身边也好，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情况啊。我这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大哥大姐情节。这些大哥大姐都是很好的啊。我去年呢去这个上了一个德文的这个班，这个在 A1 的时候， 而爱的时候，这个我被认为是我们班级的这个老大哥啊，他们都听我的啊，老师一提问呢，他们都说妈你先回答啊，这个大哥大姐不好当的啊，这个但是有的大哥大姐呢，这个就是我们看看啊，刚才这个比喻里边，耶稣的比喻里边就讲了这个大哥的情况，这个批评弟弟妹妹。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父亲现在，这个兄弟弟妹妹主要管教的责任是父母，不是男大哥大姐的。男大哥大姐的可以做些帮忙，可以带来，但是千万要小心去制定标准，制定家规，这不是大姐大哥所做的。父亲现在，我们的天父在啊，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不能去制定规则。第二点呢，是我们没有权利选择兄弟姐妹。这个有的人啊，这个属世的说法很讨厌，很不惹人喜欢啊，但是他也是其他人的一些兄弟姐妹啊，如果他们到我们教会来，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教会不是充满好人，我们教会是充满的罪人，主耶稣来的是寻找罪人，所以我们不能去选择他能不能信主，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他来了我们就欢迎，我们要爱人如己啊！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看到别人的优点，这样就我们有感恩的心，有喜乐的心，愿意在一起聊天，一起敬拜。如果看见别人的不好的，当然不乐意了，如果即使在一起的也不是心甘情愿，正像这个刚才这描写的这个大儿子一样，虽然他常年的在外面干活侍奉他老爸，但是他心里愿不甘心啊。我们倒要学习这个小孩子啊，与这个兄弟姐妹一起在家里在教会一同与父亲欢喜快乐。再来看看这个父亲遇到这个情况，大儿子这个情况又怎么做呢？在28节里边，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出来劝他，这个四个字非常简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啊。还要这个做父亲出来劝啊，神的同在，就是他是父亲啊，常与我同在，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就是主耶稣的丰盛。刚才这个唱歌里边也说了这个啊，神是丰盛的，在主里边，一切丰盛都在主里边，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赏赐都是你的啊。我们去传福音，或者我们这个遇见我们家人，他们还没有不认识神，经常会问，哎，你相信神？神在哪呀？我怎么不知道呀？啊，你让神显现在我前面，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他。实际上，神早让我们去看见，早让我们看见呢。但是呢，我们相信了吗？所以呢，主耶稣要出来劝他。我们一起念一下这约翰福音3:17，预备起。
神差他儿子但是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个神早就在我们面前显现，我们现在用的这公元2013年就是他诞生的开始计算。谁说神没有在他前面显现？谁说神没有在我们面前显现？再多一句经文，我们一起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并不是没有见过，我们见过啊。好人信神，正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不肯回家。我也以前也是自己认为我自己做得很好。信神呢也是非常难的，经过好多年的寻找啊。好人信神有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呢，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好，做得不错啊，看见那些做得不好的，他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平衡啊。有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神不管，所以没有神，有神他就神就早来管了。有的时候更直接的就是神不公平，因为他觉得神是掌管一切的，世界不公平就是神不公平。这是好人第一个信神的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呢，是他慢慢的接触到有些基督徒啊，他也有一些 误解。他说教会里边怎么有那么多人还不如他，我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好像此欲与他们为伍，这个有的基督徒不够好，这也是个误解啊。这个只要相信神的，不管他原来是多么好，只要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接待主耶稣的啊。这个这是一个借口了。我们知道借口，借口这个借字是一个人字旁，上面是一个21天三个星期，借口借口是见就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以前的事情啊，以前是我们之罪人啊，我们现在呢披挂着主耶稣了，我们愿意悔改，这像小孩子一样就能够到主耶稣这里来啊。我们不管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们到教会眼睛看上不是看下面，看边上的兄弟白头发是不是又多一点了，看边上的姐妹是不是皱纹又多了一点了啊，不是这样。我们往上看，看我们天父如何爱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神的公义。这个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了就是要给我们显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理，什么是生命。他来的时候让门徒出去传讲福音，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没有悔改成不了基督徒，也见不了神。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生命真理道路，没有不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到不了天父那里去。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这句经文。预备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呢在世上传道了3年，他 常常说的一句话，我们一起念好吧。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早就出来劝我们，不是没有出来劝。这个大儿子回到经文，这个大孩子最后进去了没有呢？他有没有醒悟？有没有回转？有没有回头？有没有悔改？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大儿子就是你，就是我，我们会不会进去呢？与父亲一同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要回答自己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个比喻，先小孩子再说父亲，再说大儿子，再说父亲，这里边的内容非常丰富。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分享太多，我们来看一看，回顾一下这个情况。其实这里边描写的两个孩子，两大儿子跟小孩子都不太尊敬自己的自己的父亲，更不明白做父亲的心和父亲的爱。我们这是可以看见的。小孩子呢，原来他自己觉得表现不好啊，自己在外面的时候啊，不是在家里的时候啊，任意放荡，败光了家产，但最后呢，好在他悔改醒悟。他悔改以后呢，自己觉得不配做儿子，父亲的儿子，但是父亲用恩典和慈爱接待他，这也是一对啊对比。大儿子呢，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好啊，但是他又没埋怨父亲，又看清弟弟，这是我们刚才已经啊读了分享了。他埋怨父亲亏欠他，埋怨父亲不该这么待这个弟弟，宠爱他啊，但是父亲呢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呢放下身段出来劝他。我们做个比较一目了然，这个小孩子他是要追求自由，这个大儿子是要追求公平。这个自由公平都是很好啊，这个我今天不能再分享，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可以分享。这个小孩子呢，他是博弈，大儿子他是质疑，小孩子呢是身体犯罪，而这个大儿子呢主要是他的思想出了问题。小孩子呢最后悔改，这个大儿子呢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所以小孩子呢可以与父亲一同欢喜快乐，但是这个大儿子呢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他进去了没有。这个大儿子这个小孩子究竟是比喻谁呢？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经文里边呢有个题目，这个就是浪子的比喻。这个题目不是原来圣经里边就有的，是后来为了便于我们读圣经后人加进去。所以这个大儿子小儿子究竟比喻谁呢？这个我原来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又觉得不是来分享这个呢，好像这个比喻呢又没讲完，没分享完，那我们就勉为其难来看一看这个小儿子大儿子究竟比喻谁。这个大儿子他是比喻法利赛人。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呢，耶稣基督连续讲了三个比喻，前面几个比喻呢都是讲这个法利赛人，后面呢跟着呢实际也是讲法利赛人啊。这个法利赛人是 这个圣经里边这啊、特别是这个新约用来描写当时有这么一群人特别遵守这个新旧约里边的规条啊，他们的生活都是按照这个规条来做，但是呢这些人呢他们心里呢并不真正明白神，并不真正明白神的爱，他们光去守那规条啊，这个很有意思了。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吃饭啊，不能这个就是劳动啊什么什么的啊，他们想出一些很多办法啊。这小孩子呢当然是指罪人呢，这个耶稣他法利赛人就不高兴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跟罪人在一块啊啊。当然大儿子也可以指以色列人呢，因为神是先拣选的是以色列人，他是大的先生大的再生小的，那后来信神的那就是小孩子了，就是我们外邦人了，我们都是不是都不是以色列人，都是外邦人，原来那当然都是小孩子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很多人感谢神现在也信了神啊，认识神，神有恩典给他，就不是外邦人，但是当时来说呢就外邦人是小孩子。这个比喻好像我都不太好接受，或者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们今天来学习是要学习这些的吗？这个大儿子这个小孩子原来就是你跟我，就是你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就是你跟我，每一个人都容易犯小孩子犯的错误，都容易犯大儿子的错误。你可能能够理解，也可能不大容易理解。如果你现在还不认识神，如果你觉得自己要追求自由，不要父亲管，不要天父管，那你这是这个小孩子啊，还在要准备离家的小孩子。你如果觉得哎呀我在外面一塌糊涂啊，我怎么啊，我真想要有个父亲管我，有个天父恩待我，那这是小孩子你开始醒悟了。你愿意的来到神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待，那小孩子已经回家了啊。如果你觉得你做得很好不需要神，那你就是大孩子自义啊。你如果觉得哎在教会有那么多罪人，哎呀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听听道，听听啊，唱唱歌，祷告祷告，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你就是大儿子不愿意回家的嘛啊。当然我就是我也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觉得是自己是大儿子啊，我讲另外一层意思了啊，如果我们是觉得自己是自义是大儿子，如果你我们认识到这一层，那我们就变成小孩子了，我们认我们的罪了嘛，开始觉醒了，开始悔改了嘛，所以从大儿子又变成小孩子了嘛。哎，你如果觉得如果我们觉得啊，我原来是罪人，现在呢已经悔改了啊，我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哎，你一不小心原来是小孩子又变成大孩子了，你觉得很好了吗？我们觉得很好，我们就变成大孩子。所以这个小孩子大孩子是比喻谁呢？就是比喻你我们自己呀。我不知道我分享对不对啊，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是父亲节，当我们 再次来思想主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多一点体会这位慈爱的父亲的心？能不能像天父的儿子主耶稣那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父亲呢，总希望小孩子、大儿子都在家，也希望大小儿子呢身体在家，也更希望呢大小儿子的心也在家，更希望他们能给父亲爱。愿父，我们的神，与我们有一个好的关系，正像我们前面看到那小孩子搂着爸爸啊，趴在爸爸肩膀上，搂着爸爸的脖子说一声，爸爸我爱你，这是父亲最想要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做父亲的可以学习神的慈爱，做儿女的可以学习主耶稣的慈顺服。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当父亲的，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当儿女的，都可以学习主耶稣的顺服，用爱建立家庭，建立教会。最后呢，用一句经文我们一起念，在出埃及记里面20:12，也是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一起：当孝敬父母，赐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诫命，一个应许。最后呢，愿神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也愿神祝福普天下每一位父亲，祝福普天下每一位儿女。啊，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